圣经里面讲，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对不起，我的普通话讲的不好，我是讲广东话的啊，你们慢慢听。我呢，很多时候就是在晚上祷告的时候啊，有时候祷告了就上床睡觉，就是之前很多时候就有点困了，就很多时候就迷迷糊糊的，不晓得祷告到哪里，就是好像那个门徒在耶稣在哥斯玛利园里面，门徒都睡着了。我就是提醒自己，随时随刻都要祷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试过那个叫 prayer walk， 就是走路的时候就
prayer walk
也
步行祷告。
就是在随时随地都要祷告。我在洗碗的时候就说，神啊，谢谢你给我有水可以喝，可以洗碗。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说，神啊，谢谢你给我一天过的生活有不同的机会来见证你。但是有时候也混了，就迷迷糊糊的，不晓得祷告到哪里去。所以说今天牧师也提醒我，这破了那个圣经里面的话语，就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好像我就好像门徒一样，就是睡着了，不是真的睡着，就是迷迷糊糊的，想着去了哪里。这个是今天牧师也提醒到我的。
感谢主，希望能不想分享也。Emma 有没有什么想分享？对 ，OK， 好的。那我们就
不是，我也分享一点嘛。
好，说，
就是，这讲章我刚刚也看了一下，然后我觉得前面的那些道理，就是最主要的一句就是说，多少人曾与你见证真心的相信，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就是你前面那些道理都懂，但是你。多少人曾以你的见证真心的相信呢？这个涉及到你活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也是我需要反省的。
谢谢，这个是一首，就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里面的一首歌词嘛，就是和咱分享这个，我想是我们每个人的挑战。我改写这个歌词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流着眼泪，也是战战兢兢，也不敢夸口，也是来到神的面前说，多少亏欠在自己生命里面，可能我很想做好，我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我真正想去行出来的时候，可能我一个动作，一个表情，一个血迹，就把所有的见证都给拆毁了。我想我们这一生从信主到现在，这样的失败的经历应该是占大多数的情况。如果有那么一个人是因为我们的见证，他竟然他真心相信，那实在是主的恩典。所以请大家记住，也不要因为这一点这句话就背上一个道德的枷锁，我们都不配的，只是那一刻被神用而已，也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这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标杆，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见证，我们每时每刻警醒为你而活，可能有一天不小心，我们不自觉，什么时候神就真的用了我们那一个见证，那一个 moment， 哇，这是主的恩典。我们心中怀了一个我必衰微他必兴旺的这个心智，但是能活出这个生命好难好难好难，所以真的不是我们活着出来，乃是上帝给我们这个恩典而已啦。好，玲玲，我看你有问题想分享，我发现有
就是 对，就是刚才就是方舟阿姨说到了，就是说，哎，当我们的生命需要被安慰时候，走出去先安慰别人。但是因为我是初信嘛，然后我觉得在信主的道路上我走的时间还不是很长，那么就是我想到的就是就有一个疑问，就是关于信心的，就说一下我的状况吧。就是在平时有门训课的时候，或者是有这种分享的时候的话呢，哎，我只要去听听道，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告诫自己，那么我要去走行主的义，行主的道，那么我心中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劝，就是告诫自己的一些声音在里面。可是当因为主他是看不到的，然后或者是说我看到的弟兄或者是姊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只有真正的主的见证发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他的信心可能会增加。可是呢，当他没有做美好的，就是没有很好的恩典在他身上发生，或者是有神迹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去怀疑。那我就在想，那我们在走天路的这信心道路上的时候，是必须要经历一些挫折，或者是有一些教训，或者是就是背逆而行的教训，让我们有悔改的心才能领受到这个恩典吗？还是说当我们就是还有就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很自觉的就是以自己的感觉为标准，而我们在处事上，我们的这个就是所处的工作呀，还有大家的这个价值观，可能跟耶稣基督里的价值观它是不一致的，是和这个世界是的价值观是很多是相悖的。那我们如何去警醒自己的这种哎，是以自我的主权为主的呢？没有去把主给忘记了，或者说没有把主的主权放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之中，就如何去这样子。我说完了，不知道说的清不清楚啊？几个问题。
明明你提的问题非常好，你信主时间也不长，出信的过程当中，你跟庆军你们两夫妇一直是虽然有的时候会跌跌撞撞，有的时候也会有软弱，但是你们是一直朝着标杆直跑的，一直对准耶稣直走，这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教会也愿意为你做这个见证。那你提的问题，其实今天经文有提到的，我也在讲到当中讲一个区别，不知道你们留意到没有，有一个什么区别，一个是我要为主而活，还有一个与主同活，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往往容易把我要为主而活这一句话变成一个标准，那这个听起来很属灵的，对不对？我要为主而行，我要为主而活，我要与主同在，所有的标准都是以我为标准。但今天的经文说是与基督同活，就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一定是从我要为主而活走到与基督同活，甚至同时同埋葬，那就主权的交托的问题了。就是我要与主同活，那基督要不要与你同活呢？你可能要首先是祷告主的神的主权的问题。主啊，我今天早上起床了，我生命来到你的面前，请问我可否与你同行呢？其实这是一个主导文当中的三愿三求的一个过程，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你看他这个问题，他也会在祷告当中一个愿望，所以我们往往就忽略了这个，好像我们与主同行是我的权利，我没这个权利啊。我们是祷告当中他的应许，他的应允，他的恩典，我们才能够与神同行的。这本身就是一个交主权的。主啊，今天我醒来了，我这个生命就是一个新的生命，我来到你的面前，请问主，我可否与你同行？我这个不配的生命，你接纳我吗？那这是一个祷告，每天都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而没有一个想当然的。所以当你是一个按照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那个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就每天的交主权。主啊，求你教导我，启示我，我可否今天与你同行？求主今天 显示出你的主权来，好让我知道我在哪一条道上与你同行，我在哪里与神同活。这是标准问题在这里，这是一个圣经中今天的经文在这里。从你的情况来看呢，明明你一定是从以我为中心慢慢转向与基督为中心，你其实一直在走，每个人都在走。这次我见的可依，可依平常也是一个很自我为中心的孩子，左讲右讲不听啊，打呀骂呀讲没用啊，听不进去啊。但是这一次我见的，哎，生命改变了，也没有很大的改变，有一点改变。改变什么？他就是往基督那里靠得近一点，那个笑的样子也变了，也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他是笑起来的时候，那个老我还在里边强强的，现在呢，老我弱了。那他自己没感觉，旁边人有感觉，圣灵知道，上帝知道，就是这个transition这个过程转换，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都不好。一讲到自己，我们都知道自己是不好。如果你发现你的生命，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满足了，就危险了。其实一个属灵的生命，靠主的生命，向主的生命，是每时每刻的感到自己的亏欠，主啊，我真是不配啊，然后我才有可能离主更加近一点。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你其实跟庆军俩，你们俩也是不断的不断的离主越走越近。就是这个生命的转换转折过程不需要担心，神会带领你，你只需要一个记住一句经文，朝着标杆直跑，朝着耶稣基督的标杆，你就对着他走，然后要忘记背后。人不忘记背后，很容易被过去背后所牵绊。所以我今天也跟你分享一下夫妻相处之道的三个 原则，说话的原则，心思意念的原则，相处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呢，这也是我昨天其实跟一些弟兄姐妹有分享，就拿来今天讲吧，也是我的一个得到。第一个呢，没有人是完美的，你也不完美，我也不完美。当你觉得没有人完美的时候呢，你对其他人就有多一点怜悯。当人犯了些错误的时候呢，做的不合乎你自己心意的时候呢，你就想没有人是完美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都不完美。那他为什么不能犯个错呢？他为什么不能有些东西跟你不一样呢？有的时候我也会犯错，我就嫌师母慢，师母那么慢呢，那我慢慢想通这个道理，我说他为什么不能慢呢？师母有时候 也会提醒我，牧师啊，我慢一点呢，上帝就让你觉得你是我的 hero 啊，你是我的英雄啊。我一听，我的师母很有智慧，悄悄的一句话，温温的一句话，娓娓道来，就看到我心里面的骄傲。马上我得跟师母道歉，我师母，你看我老我又犯了，我为什么老要求你完美呢？说明我里面骄傲。你的轻轻的一句话就把我的老我给带出来了。我要求你要跟我一样，你要满足我的标准。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罪人的，但是只要发现错了，赶紧道一个歉。所以通常在我们家呢，都是我跟师母道歉道得多。结婚前他还跟我说，以后我跟他发生矛盾呢，三次我要让他两次，他让我一次。结婚以后发现都是我道歉，他从来不道歉。为什么？错的都是我，他错的极少啊。这个当然有一点玩笑的成分，但是通常的讲，我也鼓励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勇敢的担当起向妻子认错的这个勇气，担当气度属灵的气质。那当你丈夫当 在家里边当家做主，不是靠凶巴巴的，是靠你谦卑认错 say sorry， 你才能够在家里做主仆人的领袖嘛。这是一个 奥秘，这是也是我跟师母之间相处之道。我从来没对我在家里面都是我错，但是我想夫妻之间讲对错吗？没有对错，都是讲爱和不爱，对不对？你看这也是老我的改变。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很坏的人，老是欺负师母的，老是在师母面前显得自己很骄傲很能干的。师母有时很聪明很有智慧，悄悄的温温的、啊、柔柔的一句话，马上圣灵就借着他点醒我。那可能我遇不到这样的师母，遇到一个性格比较强悍一点的厉害一点的，那我可能就失去这个学习的机会了。但是我鼓励每一位弟兄呢，不要被配偶的态度啊表达所捆绑所控制，看到问题的本质。基督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借着婚姻这个关系探测基督与我们今后关系的奥秘。不要把婚姻关系夫妻关系当作人世间爱情的奥秘。爱情没有属实的奥秘，婚姻只有的奥秘。我们所有在婚姻里面都是在预言预测人以前经历今后要跟耶稣基督相处关系的时候怎么样去探讨这个奥秘而已。那很多人都把婚姻解释哎呀要生儿育女呀、啊、哇要有男欢女爱呀、啊、要有性的关系呀、啊、要有怎么怎么样的，那个其实都不是奥秘。其实婚姻一旦进入以后，你发现 trouble 多过 enjoy， 真的，你一旦进入婚姻，就发现其实是麻烦多多，享受少少，啊，你享受的机会好像就是很短暂，但是麻烦马上就来，性格不一样啊，两块泥把它掐在一起，疼的，你也不一样，互相要互相把老我给放下，活出对方的益处。活出对方的最大的好处，那要放下自己的，那这自己要牺牲很多的。所以婚姻真正的奥秘是效法基督，活出基督今后跟教会的关系的奥秘，这才是婚姻的关系。但是今天的人们把婚姻活成是一个男欢女爱的狭隘，很可惜。我再强调一点，人世间除了耶稣基督没有真爱，不要相信男欢女爱的爱情，也不要觉得人非要有个婚姻有个夫妻关系有个性的关系你才满足，不是必须，真的不是必须。人唯一的必须是跟耶稣基督的相爱，有了耶稣基督的爱，你才有人世间所谓的爱，包括夫妻的爱、朋友的爱、弟兄姐妹的爱、邻舍的爱、家人的爱、亲戚的爱、儿女的爱，这些爱都是建基于耶稣基督的爱。没有耶稣的爱，不要相信这样的爱你能够长久，你能够真实。我坦率讲，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一对所谓的夫妻朋友离开了耶稣基督他有真爱，其实都不真。朋友之爱也不长久，夫妻之爱呢离开了基督也不真实。而包括儿女在内，你不要以为你生的儿女你就能够成为你永远的爱。 No， 不要相信这个，这也是一个伪命题。离开了耶稣基督，连你的儿女都跟你爱都会变质，信不信？你自己会慢慢经历。不要相信你的儿女、你的亲情、你的父母、你的夫妻这种爱是真实的，它其实是个虚幻的，是个伪命题。除非你建基耶稣基督的根基上，这种爱才有价值，才有未来，才有永远的意义。所以当你清楚这种关系的时候呢，你师母怎么顺服我跟你讲，他说牧师我不是顺服你，我顺服的是你背后的基督，因为他让我顺服你，我就无条件的顺服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未来就是我的未来，你去哪里我去哪里。这是我当年离开挪威的时候1995年他跟我讲的话，我听了以后好感动，我也战战兢兢，并不是我有什么魅力了，并不是我有什么帅呀，并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的能力，师母才顺服我。No， 他很有智慧，他说我看见你背后的基督，我的蒙召就是你去哪里我就服侍你到哪里，我让你能够为神说他的话语，成为他话语的出口，我把你照顾好了，你就好好去服侍神，用神的话语去服侍，那我就完成了神托付给我的使命。所以师母对我这一辈子的呼召呢，他就是把我好好照顾好， 就我是很享受的一个人，上帝为我赐福给我一个好的师母，他有呼召，那我跟他之间的爱关系，说心里话，所谓的男欢女爱的成分和因耶稣基督而带来的就是不多的。所以当你清楚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明白啊，长灵来了啊，瑞典华尔道、啊、所以你跟那个你跟亲君关系也是一样，你们会慢慢慢慢建立到一个唯独基督，因耶稣基督而建立的夫妻的相爱的关系，你就会越里面体会到这份爱的价值深沉长远，直到永恒。没有耶稣基督，不要太相信夫妻之爱能长久，不会 长久的啊。那男欢女爱也是短短暂暂的一段时间，过了就过了、啊、那不多讲、啊、在夫妻关系的人都应该知道、啊、到了某个时候就他就会成为过去。所以今天因男欢女爱而追求爱情婚姻关系的人，你要警醒祷告。那个我就可以我就跟你讲这个道理啊，想找男朋友，我说你先爱基督，你要先跟耶稣的建立好彼此相爱的关系，在基督的带领下，他赐给你婚姻就有婚姻的，没有婚姻爱基督，对不对？就不要以人世间这种血肉啊、情欲啊这个为爱情关系的根基，不牢靠，不长久。所以，可以我就用我的心去对你讲一句话。特别对每一位进入婚姻之前的弟兄姐妹也是讲这句话，趁着你还没有进入婚姻，别急着进入，除非是耶稣基督让我进入，否则我不进入。 我跟师母也讲，假如上帝给我重新来一次人生，我今天只有18岁，我就不一定进入婚姻，我就不一定要结婚，但神叫我结婚我就结婚了。但是我结婚与否的标准不再是我结婚我没信耶稣，因为我的血气血肉情欲这都混杂在一起，很多的其实我们都很多的怜悯上帝，我们之前走了很多瞎路盲路，神的怜悯把我们拉回来而已。但是假如人生可以从小就开始做选择，那我只能是因基督耶稣的缘故我才会进入婚姻，唯他是我的主。所以我鼓励你的，没有耶稣基督旨意，我甚至婚也不结，传宗接代也不是我的唯一的人生目标，基督耶稣才是我离不开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人世间没有什么是必须，包括婚姻，包括儿女，没儿没女就没儿没女无所谓。我们一个特别是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教会弟兄姐妹就是孩子，用心去爱你教会弟兄姐妹就是儿女的关系，所以唯独耶稣基督。那你也是一样，明明就是不一定非要当牧师，你在任何的岗位当中，你的心思意念所怀的就是对准耶稣基督，你人生就走对路了。离开耶稣基督，所有东西都是可有可无，好不好，Billy？不担心，神会带领你的呀。关键你要先把你的核心价值观调整好，对准神，他会带领你的。好，我们问丐帮。好的，明明，谢谢你啊，丐帮辛苦你了。你昨天第一堂崇拜，你在做操盘手，你在做主持者，啊，我牧师刚一出来，丐帮就马上说，牧师快睡觉，心疼牧师，怕牧师半夜三更起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半夜三更我就睡不着了，3点多钟我就起来了。心里边我就牵挂了，偷偷摸摸去看一看，又怕打搅打这样。后来我稍稍冒一个头，然后丐帮就说：“牧师快睡觉，你也辛苦了，连续两堂崇拜你都参与。”
感谢主，第一堂崇拜人比较多，有40人呢。
看到了，我看到了。好，感谢主。还有没有？
我有个问题
啊，可以有问题，可以有问题，我们可以，美眉
有。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祷告的时候， 会分不清楚是来自圣灵的声音，还是因为自己所思所想多了，就有了这样的想法。
好，
所以我想问牧师，你说，像神用心对准神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但是我有时候会想，那是不是因为我想多了？然后或者是，甚至有时候会想说，是因为我老是读圣经，所以我的想法里面都是圣经，以至于我没有想清楚实际上的情况。可能心里信主久就 有时候会想说，那是不是可能这个话都是因为我自己看圣经看多了都才会这么就惯性的想，还是说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就甚至会有这种想法是吗？ 会怀疑自己的信仰。所以说我想要牧师帮助我想想看。
大家 听得出可疑的这个人本主义的痕迹仍然在心里面，看到没有？因为他把自己独立于圣经，把圣经放在一个客体，把自己当作一个主体 来审判圣经，审时度势的看待圣经，这是一个人本主义的 观念。所以你看问题的角度呢，你现在仍然还有一个什么痕迹，残留的痕迹在哪里呢？就是 let me see what about the Bible say and then let me choose。 你有一个让我来看看圣经的观点对还是不对啊，我是不是非要按圣经的标准呢？我这么做是不是因为我受到圣经太多的洗脑，以至于不知不觉被控制了，我失去了自我呢？这是你的潜台词，懂我的意思吧？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就专门讲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查验何为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保罗也继续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活进圣经，活进基督，是你人生的目标啊。假如圣经能够洗我的脑子，那是我的梦寐以求的事情。哪里还有圣经以外、基督以外的立足之处呢？没有的。一个人决志相信了耶稣以后，就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我就是要让圣经来洗我的脑子，我就是要让基督在我身里边掌王权居首。 That's the purpose of life， 目标就是这个。这是第一点，价值观的 改变。你先回去睡，你先回去睡。
我听了，确实我能听。
你累了就睡啊。
好，
听见了。
进来了。好，感谢主啊，谢谢长林啊。好的。
听见了，搞了半天，弄了半天，听见了，开始听见了。
你先不要说话好不好？我们在说话，要把你的声音都听到。
好，我把那个声音关掉。
谢谢你啊，先把声音关掉的，让牧师说话。等一会儿你说话的时候你再说可以吗？谢谢你、啊、
好
谢谢。好，这是第一点，就是你价值观要改变。这个形而上的价值观不改变，你形而下没方向的，走路就如羊走迷了。世人都如此这般的走了这么多年，就是这个 原因。那你看亚当夏娃被造出来，请问上帝如此智慧大能恩典的上帝所造的亚当夏娃，请问他心中有没有明亮啊？当然有嘛，有没有光啊？但撒旦说你要吃的这个果子你的眼睛就明亮了。撒旦所说的明亮那可不是上帝的明亮，但是亚当所面对的耶和华造我一个明亮，撒旦说了一个明亮，另类的明亮，他就把上帝和撒旦放在自己的唯我独尊上进行一个选择。他最后的选择了撒旦所说的另类明亮。听得懂这话吗？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恰恰就是我举这个例子，亚当夏娃恰恰就是他把自己当主，把圣经把耶稣当一个客体，把撒旦又当一个客体，他要当上帝和撒旦的主。这是亚当夏娃 Let me choose which way is best， 让我来做选择，在耶和华上帝和撒旦之间谁为最好。 然后让我来做先，整个人类就犯这个问题。其实 人对撒旦他也是个 审判的心的，他只是做了一个选择，你撒旦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只是选择你而已。其实人的老我是很可怕的，他把上帝当作一边，撒旦放了一边，但是你忘了错了在哪里呢？上帝才是 主宰者，上帝才是主体，我们才是客体，我们是被选择的一个，我们不是选择上帝的一个，我们是被选择，我们是陶器，他是窑匠啊，他是那个手，我们是被造的，所以我们并没有一个 position， 三次来一个好像貌似我们可以选上帝选撒旦，这是一个伪命题，你没有立足之处。真实的我就是我是上帝所造，然后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主啊，我是你造的器皿，请问我今天当如何为你所用？我是个器皿，我可能当饭碗，又是我可能当汤盆，又是我喂小孩的那个饭刀饭兜，做什么用是由他来定的。我们只是一个器皿，而不是说我这个器皿，我看看上帝，你好像把我造的这个手的这个把呀不太弯，应该弯一个大耳朵才好嘛。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所以这个价值观你要改变。价值观不改变的话呢，你总是把你自己当做一个绝对者主体，把上帝当客体，撒旦也当客体，人类的可怕就在这里。除了审判上帝，你也审判撒旦啊。其实一般教会一般的神学比较多的说人类就是好像完全选择了撒旦，其实忽略了这一点。人类的可怕是把自己当主体，圣不但是把上帝当客体，撒旦他也当客体，他要不但超越上帝，他也要超越撒旦，他也并不是那么完全臣服于撒旦。人类的可怕更加在这里，当然有一部分人他就跟随撒旦走，但有些他不承认他跟撒旦的，他自以为不跟撒旦，其实还是跟撒旦，本质上还是跟撒旦，但是在人本主义的分类上，他有这么一个小小的 intemperate 的这么一个 process， 一个过程，短暂的一个过程，一个过渡。这个人平常比较容易忽略这一点，最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就是要告诉自己，我没有这个 position， 我没有这个位置，因为如今的活着都不是我，我甘心乐意让基督做我的主，这才是你要去活的那个唯一的位分。没有那个位分，人没有位置，你没有立足之处，人是很可怜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勉强抓住耶稣得救，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无用的仆人做了当做的事情。其实讲来讲去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如果清楚这个时候，得到任何的夸奖，赶紧战战兢兢，哇，这是我不配的。任何夸奖的就知道撒旦就在这里等着我们说感谢，感谢主，谢谢，完了，可以啊，你好漂亮，你会怎么想？谢谢，完了，又贪图神的荣耀，是上帝把你照得漂亮，你乃是说感谢主是他的荣耀，我漂亮吗？我这个漂亮只是反映他的创造而已，我哪里漂亮？我里边心中的丑陋你都不了解，我里边很丑的，很 ugly 的，很可怕的。但是因为你们看我美丽的原因，上帝把荣光给了你，都在他那里。所以凡事随处把荣耀送在归给主，怎么来呢？是对真理的认知嘛？不是，并不是你聪明，没有聪明的，就是神的话语光照你，你才突然间发现，哇，神你真好，我今天竟然成了何等模样的人。保罗说这话，你听得懂就会。里面会落泪的。我本来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我心很硬的，打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信了主以后我心软，圣灵搞得我动不动哭啊，我就躲去左看照到镜子，发现的不是我，我是个又刚硬又理性没感情的样子，我是个没感情的人，我讨厌我自己。但是信了主以后，神慢慢慢慢的改变我。第一次哭，笑云你记不记得在第一次夏令会的时候唱那个我是谁掌管明天，我就是那一首歌开始哭。那首歌大家唱我是谁掌管明天，我一听，哇，我的主掌管明天啊，这一天或许阴暗， 主也掌管我，我就在 那个聚会当中我就哭，那是我第一次哭，我居然发现我有眼泪， 我心里开始软了，所以我觉得我能哭我会哭这件事的本身就是见证神的奇妙，一个那么刚硬那么理性那么一个无情的人，现在心里面开始变得柔软起来，我就不住的感谢我的主。所以可以回过头来讲你的形而下
啊，牧师你讲之前我补充一个问题，说不定你可以讲得更加详细，就是那我听过你的见证，你跟师母的恋爱，就是你说过你祷告的时候心里面就想起都是师母的样子，然后呢我就想说，那我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比如说我很想找这份工作，举例说哈，然后但实际上呢我也不知道这份工作是不是神预备给我，但是我老想老想老想，我每次祷告都心里想的都是这份工作，那我怎么知道那是神预备给我的呢？同理也就是你祷告的时候心里面想的是师母，那我怎么知道我祷告的时候心里想的那一位先生就是我将来神给我预备的先生，说不定是我老想追人家，其实根本就不喜欢我呢，就是这样的问题。
好，你看你仍然还有一个人本主义的一个执着在那里，对吧？就是我想我想我想，所以他就是我想师母的时候我还没信主，我是残废人，我杵了个拐杖，出了个车祸，除了左手没断全部都断光，我都不觉得我这辈子有人会嫁给我，我都不觉得我这辈子可以结婚，又自卑满脸都是伤痕，满身都是断残的肢体，我不觉得有人会嫁给我，出拐杖坐轮椅，我当时的光景是这样，但是好孤独啊，好软弱呀、啊！我当时就对自己说我好想结婚，跟谁结婚呢？我就问我自己的问题，我是这样子吧，我闭上眼睛想一想，看看谁会出现我的头脑，可能这个人就是我要问的那个人，我当时就闭上眼睛，哎，是我的脑袋就形象的进来了，我再闭眼睛还是他，我怎么也就他这一个，老是说的，我想可能我问问他，我那天就开了个车，把他送到挪威的学生城，奥斯陆学生城克林肖，上面有个湖叫做松子湾，中文给他起名叫相思湖畔，晚上十一点半太阳在湖边上挂杆，我就对着太阳跟他讲，我说假如自卑嘛，他才21岁的个小姑娘，我哪敢跟他去求婚求爱的，不敢，我战战兢兢问他，我说假如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件事发生，你看该怎么办，他就问什么事啊，假如有人说他喜欢你，你说怎么办，他说那是看看这也是很重要，七七八八这个人刚好是我的，看不见我就直接拒绝，我马上就好吧，我开车送你回家，当我今天没说话，我们还是普通的朋友，我会尊重可能给我电话，
牧师卡掉了啊，我以为是我卡了呢。
他们在营地的网络也不是很好。
他用的手机吗？没有 WiFi 吗？
有 WiFi， 他 WiFi 稍微远一点就没有。
他用热点，手机热点试试。用手机 5G、4G。
好像热点是 4G 吗？ 多人用的时候那个网就很差的，营地的网不是很好。
对，哎，这瑞典的弟兄怎么都不在啊？ Sarah 不在。
在的，在吗？
那个下乡怎么那个可以给牧师买一个移动世界流量卡吗？或者就是短期的那种，或者说直接开通漫游。
他们呢在一起就不都不是每个人打开手机的，应该是，所以看到人数很少。
我问一下伊达吧，我现在不在营地，我在家里面。
哦，就你看一下，如果 WiFi 在掉线的情况下。他看看能不能弄个实际买一个流量套餐。
嗯，好的。
哇，实际很贵的嘛，也很快的。
对，就是漫游短期的那个游客流量应该都很便宜的。
对，在北欧不算便宜。
感谢主。或者就那什么，就用电脑插网线，带个网线过去。用网线网速
有没有？现在剩下十八个，很多人都。
Lizzy 怎么也不在？
啊？
二十D都没有在。
我们明天的那个夏天会有这个 Zoom 直播。
对，所以说。
何昭，你是明天到吗？何昭，
我不能去了。
哦。
不能去了，我看你和阿石你俩负责那个线上直播呀。
对，我在这边，我在家。
OK。
没有假期是吗？
也不是，一些家庭个人原因吧。小孩子比较多。
对，他们三个小女孩
三个太小了。那两个双胞胎太小了。那在夏令会看不到你吗？
嗯，之前说想周五去一下，现在也在思考了吗？考虑了吗？
嗯
嗯。不过到时候那个 Zoom 直播的时候，我尽量开视频吧。刚刚看到可以上了，然后又
掉了，
怎么回事？嗯，
可能牧师不知道他掉线了。
可以上来了，可以上来，应该牧师他们
嗯
可以那边的网络，牧师也来了，
嗯，
牧师也来了，嗯
嗯，
狗花阿姨是明天去吗？你
是
今天
我明天去，明
天
飞机。
又回这个吧，
又回这个
吧，又回这个吧，
就不用我
们了。好的，你说，来，何昭听不听得到？何昭
听到，听到牧师。
OK，
牧师，你们都去，
你们那个网络，你们是在夏令会里面吗？还是
我们夏令会里边突然间网络？我猜可能
你们不是在那个大厅里面是吧？
没有没有，我猜可能阿石跟他们在搞那个
网络。
所以就有些动，
对，有可能，有可能。
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呢，答的七七八八。那吴牧师呢，有一些想分享，我们把时间交给吴牧师。
好，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的了解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一样好很宝贵的东西，就是我们自由的意志，我们可以寻求神，我们可以也可以。寻求别的事情， 我们如果是爱主、认识主，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每天面对的挑战就是怎么样活在主的恩典里面，走主的道路，可以走在主的旨意里面。所以你刚才问很多问题，就是到底我怎么样会明白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合乎主的旨意。How to live in the world of God， 这有很多基本的原则我们可以去看。第一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在灵修里面，我们在祷告里面看到神给我们的感动是在哪里啊？我现在要找伴侣，我认识一个人是不是适合我，是不是神的旨意。首先你在祷告，在圣经里面你有没有得到亮光，然后你有没有平安，然后第三当人是跟属灵的长者、牧师啊、弟兄姊妹啊去分享一下，他们有经验，他也明白神怎么样为我们预备，而且在旁边看到的时候他们比较客观清楚一点啊。然后你自己好好在祷告里面，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每一方面都是一个 factor， 圣经的话语、祷告的得到的指示、指引导，牧师跟弟兄姊妹的交通，然后就是在生活里面那个实质的环境，你要做这个，你要找这份工，不是你有三份工作，哪一份是你应该去？
我一般就选
层
次高的那个。
那好，那这是不是最好的 criteria？ 钱是不是最重要的？你要看整个工作对你一生的影响，对你在基督徒生活里面的影响，对你灵命的影响啊，钱是不是唯一重要的追求？我觉得钱不是最重要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先求神的义、神的果，地上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这是所以你要先追求这份工，可不可以让我完成圣经里面追求神、追求义这个需要？你要赚钱吗？你这个份工作你是做会计的啊，在一个casino 里面有一份很高薪水的工，跟一家很在一个教会里面做一个accountant， 薪水会差很远。可是哪一份工作对你最好？
在教会里面。
不一定你要去教会，可是你要知道教会里面这份工，你一定可以知道基督徒 casino 那份工，你可以说不适应，对吗？所以这个是。环境、圣经、祷告、主里的交通，然后有些时候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不是一定常常会发生，就是神在梦里面会跟我们讲话。我自己很有这个经历啊，可是不是常常发生的啊，这是按着神的美意，神会照着他的美意跟我们交通，所以就我自己的经验，几十年都是。在这五方面走，可是第一，你要把神放作第一，神给我们自由的意志啊，这个很重要。Freedom of choice， 神没有说你生下来就是机器一样，只会向这个方向。其实我们生下来，神给我们有观感，有眼睛，有耳朵，有嘴巴，啊，我们看到大自然美丽的时候，我们会很欣赏，很安宁，很高兴。我们看到污秽或是残暴的事情，我们心里面忧伤。对，这些都是神跟我们 communicate 啊。还有主观的角度，也有客观的角度啊。是罗马书里面讲的啊，神给我们的启示有圣经的启示啊，也有大自然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到 日月生锈，我们知道大自然有神的存在，圣经里面也在告诉我们，我存在啊，上帝存在，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方面，无论是工作、配偶，或是我应不应该参加这个夏令会，都可以用这几方面这几个基本的原则，我们叫做 decision matrix。以前我们受训的时候，这 officer 的学做 decision matrix。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基督徒也有 decision matrix。刚才这几点就是 decision matrix。
牧师刚刚分享的，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 decision matrix 这个事情，就是，在福音和家庭之间，比如说你在家里，妻子觉得你没有做美好的见证，然后你又想去传福音，然后就是说你在家里都福音都没有做好，然后你跑出去传什么福音呢？那就是我想到那个，路加福音说14:26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现在在想这个，是不是就是说，爱耶稣基督，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然后就是就一定要去传福音，然后就舍弃自己的家庭吗？还是说有一个 decision matrix 在那里，然后你做一个综合去做最终的决定？因为你离弃自己的妻子，你也去传福音，也不一定你的起始点也不一定是因为爱耶稣基督的缘故，有可能是你其他的内在的东西驱动你。但是你从另外呢，就是说你留在家里然后没有去传福音，也不一定就是说你是因为爱妻子过于了耶稣基督。那就是说你要有一个 decision matrix 去做这个最终的决定。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就是因为我以前我觉得我的认知里面可能有一些律法主义的东西，就是说针对路加福音那个14:26那里，就是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这句话里面，我在我的看来，就是说我好像我一定要去参加服事，一定要去参加夏令会，一定要去参加传福音，甚至如果妻子父母他们竭力阻止，然后或者因为这个事情甚至他们离耶稣基督越来越远，我也去坚持去传福音，去到夏令会，还是说我因着他们的缘故，我可能哪怕跟耶稣基督隔离，我也愿意去为了他们得救的缘故去选择他们对他们最好的。就是这个地方我有点混淆。
你刚才问这个问题，我就想起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年纪很大的时候才生下一个孩子然后有一天天父就说，你把你的孩子奉献给我。你记得这个人的故事吗？这个人是谁？
亚伯拉罕。
对，亚伯拉罕。他年纪很大的时候才生一个宝贵的孩子，突然间上帝说，你把你的孩子献给我。亚伯拉罕也没有说我要 go to the decision matrix， 那没有啊。他的心，我们 decision matrix 里面最基本的有一个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他爱神，好，我就献给你。可是当他要下手的时候，神说，我知道你的内心，我不需要你，你看我为你预备了另外一个基本。所以你刚才说夫妻的问题，夫妻最需要的，在神的眼光里面，在服侍神的道路上，第一是要同心。夫妻如果同心的时候，你们的服侍就是神所喜悦的。如果你夫妻不同心，有一个说你不去我一去，这样两夫妻因为侍奉的事情 起了大的摩擦，这个侍奉是神所喜悦的吗？不是啊。所以当如果夫妻不同心的时候，夫妻最重要的是首先两个人要克服啊 overcome 这个同心的问题。是什么的问题啊？是不是信心的问题？是不是经济上的问题？是不是其他的因素？先把只是问题处理之后，然后在神的面前一起同心，他们的侍奉或是你们的侍奉，我们的侍奉就是神所喜悦的啊。我们当然要爱神多过爱我们的儿女家庭，好像阿伯拉罕一样啊。可是最后神是爱我们的，神也不会其实要我们真的把我们的儿女妻子放在祭坛上，然后才表明我们爱他。这是外邦一偶像的敬拜才会这样。圣经里面说的巴利神的敬拜就是这样，他们把生下来婴儿啊用火烤掉烧去献给神，不是一个，每年要很多的。所以为什么神厌恶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只是 blood sacrifice, human sacrifice, 他们上帝不喜欢的。神要我们献上的是我们内心，不是只是残暴血腥的献祭。OK,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解答你的问题。
谢谢吴牧师，我觉得解答了我一个心结，谢谢。感谢主。
牧师，
我回来了。大家有什么可以继续的去分享或者询问，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什么话语，好不好？我这里有很多我的弟兄姐妹同工，还有我的这个属灵的长子在这里。31年前就是我的领导，到现在还在领导我，坐在我的旁边成为我的嫂子。牧师师母亲这次夏令会也能来到我们当中，我觉得也是我极大的荣幸。我觉得我这一生能够认识吴牧师和师母，也是我这一生当中的很大的祝福。吴牧师是个极其博学的人，你跟他在一起呢，我就没有发现过他不懂的东西，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今年能够来夏令会的同工弟兄姐妹很有福气，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是真的需要是多样诸般的装备去服侍神。那当然读圣经是很好，圣经这里也很重要，生命成长道理讲的也很对，但是圣经跟我们讲是诸般的 装备啊，这个世界这么复杂，我们不能单向的，是需要 multiple totally 这种装备。我觉得这次神把那个吴师母和吴师带到我们当中来，我自己就好像是个学生，向吴师学很多东西，向吴师母也很多的请教，我觉得我生命得到很大的建立。所以今年能够来夏令会的弟兄姐妹都是很有福气的呀。那当然
我想补充一下，跟何家我以前有一次夏令会也听过刚才那种你刚才说分享那个，你爱要爱我要胜过兄弟姐妹啊，弟兄父班子类我记不住了，但是当时我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因为我很看重这些情，我这是很感激，我很看重这些情。然后我就也是下面会，然后我就问那个可能当时的一个姐妹吧，就是她说你不一定说要这个不要这个，其实也就是一个考验自己，也是可能是考量我们每天都在考量不同的事情。我不能就说我因为爱神我就放弃我父母，我因为这个我就不要这个。但是当时可能讲员带出来的那个信息让我觉得我有这个我就没有那个了。但是过了这么多年，我现在回想一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己在每天可能在挣扎，我要这个还是不要这个。就像神或者是我的父母，或者是我要我的工作，我要这个爱情。我想也就是刚才牧师说这个 decision matrix 什么选择，因为我想当我还有这个头脑能思考的时候，我就知道 上帝要给我是美好的话，就是做什么错的决定或者不正确的决定，都是我个人我自己向神交代，我是虽然相信神的爱超过这一切了。Sorry,
我可以分享一点。
好。
我想回应一下那个就是何昭你刚刚所提到的一些可能纠结吧，也或者是就是做决定 decision matrix， 然后那刚刚吴牧师讲的我就非常的阿闷，就是当他是用这个亚伯拉罕跟这个神要他献以撒的这个事情，那我想何昭你对我也是很熟悉嘛，很了解我的情况 OK， 那我想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也都知道就是我其实是2004年走到今天是2022年，所以我服侍神的这个18年的这个路程的当中，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就是说当圣经里面就是讲就是说如果我们爱主，耶稣也说如果我们爱主，我们对主的这份爱，如果说没有我们就是神才是我们，就是我们是要最爱的那一位是创造我们的这个神，那纵使是比方说就像刚刚孝琳说的，可能那种感觉会很 sad 会难过，就说啊，那如果是我的家人啊，也许是我的配偶我的儿女或是我的好朋友或是谁，如果说他们对于我所信的这位主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或者是说当我要为了主而走出去的时候，那可能我会得到一些负面的声音，就是在我耳朵旁边的声音，因为这种声音就是在旁边嗡嗡嗡嗡的响的时候，我该怎么办，那我的选择是什么，其实上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手扶着什么，
明白
啊，师母说手扶着什么，
手扶着你往后看
的人怎么样，
往后看
的人就你如果是回头看的话就怎么样，就进不了天国。其实这个话是很 harsh， 听起来很 harsh， 很严厉的这个要求，感觉说哇，这个上帝真的是不合理啊，怎么会这样子要求我们，但是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当我们如果不就是说我们没有把神当我们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他是我们的第一，这是牧师常说的就是专一唯一跟什么，谁记得第一吗，如果我们没有把神摆在我们其实我
专一唯一第一，
Sarah 对 Sarah 提出说出来，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没有站稳我们的脚步的时候，我们去传这个福音，也许我们会说啊，可能是因为我的行为不好，或是我的什么样的没有达标，但是其实神首先要我们是紧紧的抓住他，那当然这是形而上的，对不对？现在我也学了形而上形而下，形而上的理论是这样子，这个圣经的真理就是在这里，那我们要怎么去活出来，那我就拿我自己做例子好了，这一次要短宣其实我们已经筹备了多久，我们大概从决定就是说要这一次的北欧的短宣，我们三月份机票就买好了，对不对？我们三月来北欧的机票就已经买好，三月十四号订的机票，那现在是七月四五六七四个月，三月买机票之前我们是经过多少次的这个就是同工之间讨论，大家祷告确定说好这一次我会走出来，那对于我个人来讲我到底要不要来，其实我是有阻力的，我不是那么顺顺畅畅我就今天出现就坐在这里跟大家在一起，不是，其实不是的，那我怎么走过来，其实没有什么诀窍，我跟我的家人是这样分享，当然他们也知道我也已经是从教会传道人，他们也很就是 respect 我的先生我的孩子，那他们也会担心，他们就问我说你可以吗，你要小心哦，现在是 COVID 啊，那我的家人全部都得过 COVID OK，
话，我们家五个包不是我我媳妇啊，儿子的未婚妻，全部都得过，有的还得了三次。OK， 这个是在我的家庭里面，那我没有得，我就只有归荣耀给神，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当他们对我有这样的一个担心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欧洲其实是很开放的，就是说在这个疫情，他们是就是都没有问题，都不用戴口罩什么的。所以对于我的家人来讲，他们其实是蛮多的担心。那他们，我就只有跟他们讲说，你们就为妈妈祷告。我跟我先生说，你为我祷告吧。我说我知道我这次出去是上帝在呼召我，我就讲得很简单，我说因为上帝呼召我，我要去传福音，我就这么简单。但这是我个人的经历，我的主观的经历，但我想这也是我跟就是今天听到的这弟兄姐妹，我跟你们分享，我就是很简单的跟他们说，因为上帝呼召我啊，这是我有一个 mission， 我有一个 mission 在叫我，所以我去。那其实这也是马太福音里面的经文嘛，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当然对于不信主的家人来讲，他其实他是听不懂这个句子，我就不会用圣经的句子死背好像跟他讲说，所以你们要去做门徒，我没有这么讲，我只有说因为上帝呼召我，所以我去。那其实认识我的人当中，很多人认识我，你们也知道我的情况，我走路是有点摇摇晃晃，不稳，然后其实是可能有各样的情况，大家会觉得很让人捏一把冷汗的。但是呢，当神有这个呼召在我身上，其实我就看到说，我就回头数算主恩，过去这18年主你怎么带我。我相信前面的日子还有多少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今天我这两条腿虽然不是很有力气，但是我今天可以走出去我就走。那其实神是无形当中，我相信是圣灵自己在动工，我相信圣灵也在我的家人身上动工，在我的先生的心里也动工。其实我没有跟我先生要求什么，但是他在好几个月前他就跟我讲，要需要多少钱你跟我讲，你就告诉我要多少钱。那时候我还有点搞不，我就是我们还在算嘛，有的东西又要欧元什么元上算不会算，然后就一切都没有还没有成型的时候，那我先生就这样问我。所以我发现就是说，上帝其实不是单单只用这个已经信主的家人，上帝也在用未信主的家人，在让事情成，在让一件事情成。我们不要去限制上帝，但是我们这一颗心一定要先对准上帝。如果我一直在想说啊，我姐姐这样讲，其实我周围有很多声音的啊，姐姐讲，谁讲，这个讲那个讲，那我也可以心想，哎呀，我算了算了，就不要去好了。这些东西也在我脑袋里走过，不是没有，我很诚实的告诉你们有，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主。这还是一个老话，请大家要灵修要祷告。为什么？我靠着灵修，还有我教会的这些属灵的支持体系，你们看到的我这些属灵的伙伴，其实陪伴我，就是我刚刚主日学分享，当你安慰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也被安慰。真的，我现在讲，我眼泪都要掉下来，真的是这样子。Emma， 好，就在我旁边。其实你们知道 ，Emma 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你们可能不相信。就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说我们这次本身的平均年龄其实是很高的，平均年龄是相当高的。70岁以上的，我们说7年级好了有3个，6年级有2个，5年级大概不知道是一个还是几个。啊，就是我说从我们从海外来的，我欧洲的我现在先不算，我就讲这个从美洲大洋洲来的。OK， 就是刚刚讲的这些书，你一听也觉得很恐怖，我想怎么都是老的哈，年轻的就是这个是最年轻的啊，可以最年轻。接下来一个4年级的，礼拜四要来，不是你。啊，是 IT 四年级的呢，是他最讨厌我报他的年龄，4年级 OK， 他是27号要到，所以我们这些年纪其实都蛮大的。但是我们是什么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走到今天聚在这里？ Emma 我揪心了，我很担心，其实大家都对他替他捏一把冷汗，他的先生也很担心，整个大家都是在为 Emma 祷告。
都不知道到最后是谁会去接他来，就我们想的是阿喜跟塞尔，因为我就不知道到底谁，你是要派谁来，然后我们指定说可以，后来想哎呀糟糕，这个可以又第一次来，我说就有很多的，就我们其实我话已经扯远，但是可知道我想鼓励你，就是说不要怕，只要信，这个不要怕就是说你一定要抓紧神，手一松其实就没有，我们手不要松，我们的对神的这份爱，我们不要，上帝不希望我们对他变心。我最近在灵修和西阿书里面有，如果有看到我的灵修的，其实在灵修这些旧约先知里面的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也是受到很大的鼓励，就说你不要因为你遇到什么样的阻力而你开始犹豫了，开始摇摆了。我想这个是，我想我们行走天路本来一个人走就是没有办法走的，所以这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些属灵的就是 spiritual partner， 属灵的支持体系。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透过我们的灵修属灵伙伴的分享，我们活出来的这个生命，就是不敢说我们今天能怎么样多坚强，或者是说我们在家人的面前我们能够有怎样百分之百完美的见证，我们本来就不完美啊，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但是神就是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不完美的生命，我们来见证他。所以纵使说如果今天有弟兄姐妹有谁这次可能来不了，但是也不要觉得气馁或灰心，会觉得很沮丧，神还是有会用你的，就说我们不要再因为这样的事情而纠结，这个都要过去的，重点就是说我们抓紧神，那我们能够尽我们所能的向家人传福音。那如果说到最后是结果是怎么样我们不晓得，我的父亲在2006年走的，他在上海过世，2003年我在教会父亲节我做见证，那个时候我刚发病走路也走不好，我上台讲见证，我的目的就是希望我父亲能够信主，但很可惜的他回来跟我说，女儿，我知道你信这个主对你很好，但是你放心，我不会信的。所以他讲的时候我很难过。那三年后我父亲在上海过世，那我们都飞到上海去奔丧，然后把父亲的骨灰带回美国来。那我在那段时间我很自责，我觉得我传福音失败了，我痛苦的不得了。那一样属灵支持体系，那我就跟牧师讲这个事情，我说我自己父亲走了我很难过，然后我又很自责，我觉得我传福音失败。那牧师给我的勉励就是说，你尽到你的忠心就好，这个人信，那人这人得救那人得救，其实不在我们的手里。好，说完了，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妈妈，
感
谢主，谢谢方中传道，
当然明天就见到你了，好期待。
对，
我跟大家分享那个跟方中阿姨刚才分享的有点关系，因为我们昨天有去街上发福音单张，然后其实来参加这个夏令营之前，我刚刚得到通知我的工作丢了，了解我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我曾经为工作有多挣扎，然后这个消息是很突然嘛，因为他们说你要走将近一个月，我们 training schedule 就会改变，所以没办法把你继续保留这个岗位。所以当时我先找的是方中阿姨，我也觉得挺难过挺惊讶的，但是方中阿姨当时就问我说，那你还有信心继续传福音吗，继续来夏令会传福音吗？我当时说我有，然后我当时信心是很微小的。那昨天我们去在街上传福音单张，然后传福音的时候发福音单张就有很多人就是也很礼貌的跟你说不需要啊，或者拒绝你啦、啊。然后我最后发的一对老夫妇，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呢，那个老爷爷是坐在那种轮椅上，特制的轮椅上，然后他的太太老婆婆在后面推着他走，然后我给他们发福音单张的时候我说耶稣爱你们，他也听不懂我说的英语，我口音太重了，然后 Daisy 在旁边用瑞典语帮我翻译，那 那个老太太就听懂了，老爷也听懂了，看看着我 眼睛里面都是眼泪哦。可能他们说谢谢吧， 我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是那一刻我就觉得这就是神对我的呼召了。即使是之前来之前成亲之前有这么多的困难，然后成亲之后好像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啊，或者是惊讶啊，或者是各种不适应，但是只要是有一粒种子，有一个人回应我了，有一个灵魂对我有了感应，我就觉得这是神想要我做的，我就觉得很值得。好了，我分享完了，感谢主。
阿们，太好了。
神拿走一个会给你一个更好的，你看。
对，
你这一次因为去宣教把这个工作丢了，等你宣教以后上帝就给你一个更适合你。
感谢主，阿们。
真的，这是我们经历当中都能
常常会经历的这样的事情，神拿走一个赐好给你的更好，
更
好，一定神给的就是最好。好，那我虽然不知道刚才那个何昭你问的是什么问题，但是我看大家回答的我都很感动，每人都把生命给带起来了，也就是上帝的借着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生命使大家共同的得益处。那我们回答问题的人呢，可能未必是 provider， 那你问问题的人呢，可能对我们也带来一些喂养和帮助，这就是肢体之间互相的安慰鼓励与祝福。那首诗歌也是一样嘛，因为我们的见证使人真心的信了耶稣。你看你提了一个问题，我们大家都在用真心去回应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我们就是在基督里彼此相爱的肢体。不要一会儿好，
塞拉是在讲
塞拉说话，塞拉你的 turn。 Sarah， 法国里尔的 Sarah，
哪个 Sarah？ 瑞典的 Sarah 还是法国的 Sarah？
法国里尔的 Sarah， 请你。
我没要说话，我没要说话，我
举手这个。
没有啊，我没举手啊。
按举手有举手功能
啊。我举手了，对不起，我没举手，我在听你们说，很感触。我在听你们说，我对不起，我举错手了。
举错手了 ，OK， 好。那看来是艾达想说话。
对，刚刚打的脸。
那一个怎么放下了？
谁呀、
我放下了吗？我放下了吗？
你刚好举起来了，现在刚才没
举起来，这怎么回事？哦，现在
还有半
个，谢谢谢谢。
6:12
、
那过
了，时候过了。
因为我就想补充一句，因为呢现在呢是太过就是这个科技太厉害了，我们是落后的一辈。我们看着可疑，我刚认识可疑，我很开心认识可疑，我就说他的名字我给他改可以可以。然后因为时间是很宝贵，大家的生命很宝贵，如果我们定了这个主日学的，就是我自己心想哈，刚才我也睡过头了，就是但我们的体能可能年岁大的确实要睡午觉，我就睡了个午觉，就说3:30我们崇拜了，然后我们又主日学，我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参加这个成年人的主日学，所以呢我就说一句，就如果时间到了我们可以结束就结束，大家有自己的生活，在来自天下各方的 Emma 姐妹也到了，然后可能你们家里也有不同的事情要忙，就各自可能需要忙的话也去忙，然后请牧师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那主日学的时间到这个位置好不好啊？
好的，行吧，那我们今天主日学就到这里了啊。那把时间交给神，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主内的家人一分享，好像就收不住了，因为主你的恩典是长阔高深，总是让我们源源不断的领受主你的恩惠与平安，你的话语，弟兄姐妹的分享，主这都是宝贵的属灵财富，
主求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好让我们能够反复思想查验何为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你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谢谢主，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好，感谢主，哈利路亚，
阿们。